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体验主的同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份的小人物悲喜这个单元里面呢，贝贝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心灵的游牧民族曾经采访播出过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比较长哦，当时制作是分成上下两集，那贝贝都会在七月份的小人物悲喜这个单元时间的时候呢上架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刚有说到这个见证呢，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曾经采访播出过的见证哦，是416集还有417集的地方。那个时候呢，心灵游牧民族的主持人是主凡，他邀请了北台中教会的陈佳音姐妹，还有佳音的爸爸陈景荣传道，一起来到节目上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哦。佳音呢，他曾经在祷告的时候呢，看到了天国的异象。那佳音那个时候年纪是小学3年级，所以呢，佳音会在节目中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情景，有关圣经真理的部分会请陈景荣传道来为大家说明。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分享。
那佳音，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是你自己在93年的上半年啊、在4月的时候呢，自己在祷告中，好，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北台中教会的灵恩布道会的期间哦，在祷告的时候呢，看到的一个异象，对不对？
对。
那什么是看异象？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呢？
所谓的异象是神要跟你显现，所要跟你显现看到的东西。
这个异象哈、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看的哈、是神啊愿意人哦来看，那你才看得到，因为它不是啊一般这个属世上的这些东西哈、它是一个灵界的。一种影像影音的东西、然后是有神特别的一个旨意、然后、显现出来、让你能够用心眼去看到、
那看异象是不是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一个预言说我们基督徒会看异象呢？
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根据了。其实有时候啊，神要显明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不了解不清楚、他会透过异象，像其实在圣经里面、简单的来跟大家、来说明、像、这个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就能够了解说、当时这个以西结先知呢，他是被掳到巴比伦、他在这个加巴鲁河边的时候、然后在被掳的人当中呢，他就看见了神的异象、所以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就看这个以西结书、一直看，你就了解说其实神让这个以西结先知呢、也看过很多很多的异象。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没有时间、一一来说明、那像那个、但以理、但以理他也曾经、也看过很多的异象、这是神要让他来显明的、甚至他可以解异象的梦、都可以、其实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作为、并不是说、人、你想要看异象就看得到、因为是这是神特别启示、也特别说让某个人能够来看的、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是警告的、是祝福的，或是未来的、将来的这些事情，有时候呢，神会透过这个异象来向人啊来说明，甚至给人信心，也让人能够传警告。
好，那像在这个约珥书的第二章第28节里面也有记载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哦。那今天要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他真的是 看到的异象，真的是在祷告中看到异象的，的确是一个少年人，目前国小三年级的佳音哦。那佳音，其实你看到的异象的内容是关于人死后的可能要去的地方的异象，对不对？
对，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月的节目当中呢，那有很多人来跟我们分享在生死之间哦挣扎，还有就是这个死亡观哦，那甚至就是说有在癌末病房做这种关怀工作的福音工人呢，告诉我们这个人生命的这种不确定性，然后人所呼吸的这一口气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什么时候神要收回我们不晓得，可是呢关于这个死后啊，人究竟要去哪里呢，都还没有跟大家介绍，那究竟人死后要去哪里呢？佳音，
天堂，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天堂呢？
不行。嗯
哼，那你所看到的意象是关于什么样的意象？可不可以跟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呢？
可以。
好，请说。
我在春季联部大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念得很快很快，然后就一直流眼泪，然后就突然那个眼睛就一片漆黑啊、然后最后慢慢亮起来，有一点亮亮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坟墓啊跟肉体啊，他们都是肉体就是这样子倒在地上、然后坟墓就是这样也就是被埋起来，然后他们的上面就是都冒出，就是都出现灵魂，然后灵魂就全部都同走一条路，走到半路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有两条路，一条很大，一条很小，然后后来。有人走小的，有人走大的，啊，走大的人呢，他们就发现自己好像就是不明显，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就是发现那个路啊有一点慢慢的窄，然后又越来越往下面，然后那个往上面的人呢、就觉得路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往上面。
好，那佳音刚刚跟我们分享到的是说，这异象一开始是在今年93年4月23号星期五的晚上，在这个灵恩布道会，我们耶稣教会，在春季跟秋季都会举办灵恩布道会。那他是在今年上半年的灵恩布道会的晚上的祷告的时候呢，那看到这个异象。那刚刚佳音跟我们介绍，你是说一开始他的场景是在一个坟墓的地方吗？
他是。很宽，
很宽，
到处都有坟墓、跟那个人的肉体、
然后肉体是埋在坟墓里面，
有一些是跟，就是有一些是刚刚好死掉的。
所以就是你看到就是
还没被埋这样的，
还没被埋，那就是就看到从他们就是有灵魂从他们从肉体分开。然后往一个地方走吗？然后走一走，有一条大的路，一条小的路。有些人走大路，有些人走小的路。
对。
那是走大路的人多，还是小路的人多呢？
大路的好像比较多。
大路的比较多。那走大条路的人呢？一开始走是比较宽，但是后来越走却越往下，而且路越窄。那走。小路的人呢，就是到后来呢是越走越宽的，是这样子的吗？而且是往上走。那往下走那群人后来呢？
他们的路本来他们是发现那个大路啊，就是比较豪华的样子的。然后走到中间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桥。
哦，
我就想说过桥就可以到天堂。结果走到一半啦、走到一半，就一个一个咚咚
掉到哪里去呢？就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座长很长很长的桥中间有一个镂空啊。
所以就是他们本来走的路觉得很豪华，然后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桥，然后以为走那个桥可以到天堂，结果就往那个方向走，没想到那个桥中间有一段是断掉的吗？还是空的？
断掉。
断掉的，所以就一个一个咚咚掉下去。那掉到哪里去呢？
它掉到一个那个很多骷髅头那边。
很多骷髅头的地方。
然后还有那个火跟虫。
嗯哼，火跟虫。
嗯哼，然后他们掉下去，那个火就烧啊，那虫就在那个他们的上面一直咬他们
的身，
痛苦，每个人都让傲嘟嘟，
每个人都傲嘟嘟。你怎么知道他们很痛苦？
看的啊，每个人的嘴巴都是，就是不是笑，很开心的笑，都这样。很悲伤，
很悲伤哦，那你看了会不会觉得害怕？
不会，
不会哈。好，那佳音的另外一群往这个小路走的人后来呢？
后来，他们的地板都是石头路啊，就灰灰的，然后走走走走走到那边。看到有一扇很漂亮的门，然后里面都好像有在闪闪发光，后来就更亮了。然后就出现一只白鸽咬着橄榄叶，
出现一只白鸽子咬着橄榄叶。
那他们就是白鸽消失以后，就有三位天使到我们的前面。然后有两位天使就站到那个门的旁边，一位天使就开始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受洗过？
第一个问题是问这些，那个地方是城门口还是什么呢？你说到一个门，那个是
门口，
到一个门口，一个门口，那问你们第一个问题是说有没有受洗？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受洗，像那个教会的慕道者啊，也是不知道什么叫受洗，就刚来还不明白一些事情。然后那个有一些人啊，他们是浴缸洗礼，就是洗错地方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个有些人啊，他们教会都是让他用浴缸洗礼的，就是他们想说那个水啊，还不是一样从河水海水飘过来，干嘛一定要跑去海那边或者是河那边洗？然后他们就是想说，圣经上应该可以有一些。不用依照规定，因为圣经上是说要用河会飘动的水，
流动的活水，
来洗涤。
然后呢？
他们就是都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有一个很快的。一股风，就他们这样子，吹下去，然后他们就这样站着，然后很快像那个滚雪球一样，从山坡上滚到地面那样，快，然后这样滚到下面去，他滚到那座桥也是一样啊，咚就掉下去，
也是滚到刚才你说看到那个豪华的桥，然后但是中间有断掉，会掉到。这个有火跟虫咬的地方，这样。
对。然后后来那个我们剩下的人呢、啊，就是天使又问我们，就说你们有没有得圣灵？然后有些人就是说，我没有圣灵哎。欺骗天使一下，反正天使不知道。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是 就是他就是跟我们说有这样。
哦，就跟你一起说有圣灵这样。
对，
嗯哼。
然后可是那个天使啊，他知道他们没有得圣灵，
嗯哼，
所以他们还是被那个很大很大的力量，
嗯哼，
把他们这样子像滚雪球一样这样咻，
往回推这样子，又推到刚才下面的那个地方这样。
对，
嗯哼。
然后最后天使是拿着一个点名簿，
嗯，
跟我们讲说他叫到的名字，或是其他两位天使就叫我们进去。
嗯哼。
然后忽然我的眼睛就是看，嗯，奇怪，我怎么可以看到里面的字呢？
你说在那个点名簿里面的字哦，嗯哼，
然后它上面就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哦，所以你读到那个点名簿里面有刚才你说的这些字在里面吗？
对，
嗯哼，
还有信徒的榜样，
嗯哼，
然后诚实也包括在里面，
嗯哼，
然后。
所以你再大声的把你看到的字再讲一遍给我们听好吗？
仁
爱、
喜乐、
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节制、嗯哼，
然后跟信徒的榜样，
嗯哼，
然后就我们这些人进去以后，就有人想说。嗯，什么时候才要点我？会不会天使不点我啊？
Uh-huh.
然后就想说要偷跑进去。那个门前有两位天使在那边挡着了，他有没有办法进去？因为天使都很高大，
oh. 然
后我们的个头都很矮小。
Uh-huh.
然后那个天使跟那个在点名的天使站到那个两位天使的前面，然后他们就退后，然后那个门就很快就关起来，
嗯哼，
就像一股风吹过来一样，很快的就关起来，
嗯哼，
后来呢，那些人呢、啊，就是被那个很大的风这样子，呼呼就吹下去，
嗯，
后来我们就进去了、啊，
嗯哼。
然后那些人就是关门的时候，那个风很大，就把他们吹下去。
嗯哼哼，那进去之后你的异象就结束了吗？
还没。
然后结果呢？
我们在唱歌。
你们进去里面在唱歌。
然后那个语言呢？那个语言我听不懂。
那你们进去之后，里面长什么样子？那你们都穿什么衣服啊？
白色的长袍，
每个人都穿白色的长袍吗？
对呀、啊。
那你们在外面就穿那个白色的长袍吗？还是进去之后就变装了吗？
对，
就每个人穿的都是白色的长袍，
就是、跟天使一样。
跟天使一样，嗯哼。那你看到的地面呢、啊？还是地面是怎么样的地面呢？
地面哦，金子做的。
金子做的哦，嗯哼。那里面的看起来怎么样呢？
嗯，就是那个小花都会唱歌
啊，小花都会唱歌哦，嗯哼，
然后就是我们都一起唱那个灵歌，
你们都一起唱灵歌，嗯哼，
那可是那种语言不是像我们那个英文啊，或者是法文啊，还是中文啊？
不是我们地面上的语言。
对。
那是什么语言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可是爸爸说那个是在天国我们会讲的语言。
嗯哼，嗯哼。
然后我们就是走到那个大门前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排两排直的，本来是横的就变成直的，
嗯哼，
然后第一个进去的就是玛利亚。
第一个进去的是玛利亚，嗯哼，你怎么知道她是玛利亚呢？
圣灵告诉我的。
圣灵告诉你，嗯哼，
心里呀，
心里，嗯哼，心里就自然知道那个是玛利亚。 然后呢？
然后我们大家都进去的时候，看到那个耶稣啊，他在讲台那边。
耶稣在讲台。
然后后来耶稣就是讲个他认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前面四个，然后后来又讲五饼二鱼。他讲说那个小男孩他把饼给主耶稣把他剥很多很多，然后大家吃剩的还剩十二啦。想到那里执事就跟我说我快得到圣灵，然后我就后来就没有再看到异象。
所以那耶稣在讲到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语言呢？
也是天国的语言。
也是天国的语言。那所以
巴别塔还没盖之前的语言。
巴别塔还没盖之前的语言，就是人类语音变乱之前的人类原始的语言。你怎么知道他们讲的是那种语言呢？
爸爸跟我讲的，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语言。然后爸爸就说那个可能是天国的语言。
好，
但是那种语言讲出来你们都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大家都听得懂吗？
大家都听得懂。可是我也会讲这个语言。
那你现在会吗？
忘记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在异象中
我没有看到异象的时候就 不会讲
了。这样子。那佳颖，你在看完异象之后你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
心里的感觉很快乐。愉快的感觉。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也得到圣灵了吗？
还没。
那
是在一个是睡前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一直得到，一直得，就是在那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祷告就觉得好快，为什么我念他经文这么久就是慢慢的念，可是为什么我嘴巴却那么快。然后后来那个就又开始觉得石头为什么一直跳。然后祷告完以后，我爸爸就说我已经得圣灵了。后来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啊，陈老就帮我宣布我已经得圣灵，请老师帮我登记。
那你得圣灵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很高兴啊。因为我已经得圣灵了。
那你得圣灵的时候有什么跟平常祷告不一样的地方？
我在念的时候，
念什么？
快
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的时候
是满满的。念那个就是祷告的时候我是用圣灵祷告嘛，然后用圣灵祷告的时候就很快。
你是说什么东西很快？
在念那个就是嘴巴动的时候很快，所以
你说舌头吗？
快，对。
舌头卷动这样。好，那受圣灵的感觉就心里觉得非常的喜乐齁。那佳音，你之后每一次祷告都可以用灵言祷告吗？都可以用圣灵祷告吗？每次祷告都有都
对。
可是
如果是悟性祷告的话就
能。就是你可以选择悟性祷告或是选择用圣灵祷告。那谢谢佳音跟我们分享。
天国的人不困，永远扛枪，灵的荣耀火光如星发光，世人哪里出汗，跳着重担苦流浪，
刚才家人跟我们分享他在祷告中见到的异象，其实他的异象中很多都是很明显就是跟圣经所记载的很多多数记载的是符合的，对不对？譬如说像一开始他说这个有灵魂从这个身体分开出来起来，然后往有些人往大路走，有些人往小路走，那传道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根据圣经其他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说以这种信仰的这个层面来讲，并不是属于这个肉体方面，也不是属于这个一般的这个生活的层面，信仰生活它是属于灵魂的，是属灵的。那因为主耶稣让家人看到这个异象呢，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人有这个肉体的生命，还有灵魂的生命，有两种生命。那肉体的生命就是大家平常的一些生活嘛，带着肉体也需要尽一些当尽的本分啊。那灵魂的问题呢，就是一种信仰的问题。因为人必须要有信仰。那从坟墓里面的人，或者说还是活的人，忽然之间他倒下，然后不管浮木的人也好，或是这个忽然之间倒下的这些人他们这个灵魂离开，然后走两条路，就是表示说这个心灵的这个信仰很多人都必须要走。不管怎么样都在走。但是走是走两条不同的方向。最主要是在说这一点。那当然在将来当然这个圣经里面有提到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嘛。所以你看这个灵魂多么的重要。人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有灵魂。那这个灵魂的需求不是只有单单说什么精神生活啦或是说物质的生活，还更需要是一个信仰的生活。那主耶稣也曾经说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主耶稣也特别强调说，其实肉体是几十年嘛。但是这个灵魂却是重点。那人在这个信仰上呢就是要有所就会有所选择。因为像圣经里面传道书所提到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个永生就是这个知道说灵魂不灭，我们从哪里来还要往哪里去。这是人的一个归宿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人死不是就结束了。不管说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说未来的趋向，这轮回也好或是所谓的这种这个替死替死鬼怎么样的，这样这个来来往往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人间之间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可以了解说人活着人在未来并不是说这样就结束了。是还有一个去处的地方。但是各种解释不同，一定是人知道未来的去处，并不是说死的就算。是这样子。
那至于就是佳音看到说有些人他往那些比较大的路走，有些人往小的路走，其实这个在圣经中也有记载，而且是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他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往地狱的路是大的，门是小的，那进去的人也多，那往天国的路是 是窄的，门是小的，进去人也少。他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灵魂要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其实他要经过的是一个辛苦才能得到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你过着纵欲或享受的生活可以得到，对不对？嗯，
其实这两条门路哈，就表达了一种两种的信仰。
嗯哼，
啊，两种
不同的人生观吗？
对对对，不同的信仰。
嗯哼，
哦，这个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有信仰，
嗯，
因为人知道说死了不是算了，
嗯哼，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肉体的生活，
嗯，
那很重要的他们知道说心灵的需求，包括这个未来他要去哪里，
嗯，
所以人必须要有信仰，
嗯，
在信仰的这个追求当中，当然就是两条门路表示两种不同追求方向信仰的人，
嗯，
那大陆就是宽的嘛，灭，
嗯，
亡的路是宽的，
嗯哼，
那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很多，像现在有很多的宗教啊，要寻求就所谓的这种生命，所谓生命教育未来，其实生命教育是最重要，是寻求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
嗯，
然后了解这个未来的一个去处了，
嗯哼，
因为大家都知道人死不是算了，那生命的重点在哪里，
嗯，
那人都会去寻求，就寻求宗教。那很多人都认为说啊，很多人都在拜拜啊，做什么哈，啊？那人很多的地方，大家就认为说啊，这个一定能够得救。
嗯哼。
那反而这个小路，小路是有限制的路，那窄门也是有限制的门。
嗯哼。
大家都喜欢走大路嘛。
嗯，想要走小的路嘛。
对，想要走小的小路，很多石头嘛。
嗯哼。
然后有，
而且刚嘉颖有说他看到的就是说是石头路，而且是灰灰的，是
不好走，
看不是不好走啦，
不好走。大家都喜欢找那个大马路，
好走的路吗？
不喜欢走那个山路，那些窄路。其实这个最主要是主耶稣在提到说，其实你信耶稣的人要找到这个信仰的路，找到这个正确的路是很少啦。
嗯哼，
很少，因为不信耶稣嘛。
嗯哼，
认为耶稣他不是真神，不是救主，他这个他的这个信仰呢很多人知道，但是却不想去寻找他，也不想去信他。
嗯哼，
但是这里这两种信仰，一种是这一种错误的信仰，一种是正确的信仰，就是信耶稣的信仰。
嗯哼，
但是到最后一个重点都有不同的一个结局。
嗯哼，
嗯
哼。
嗯，
所以那至于刚才就是嘉音他在意象中看到那群走比较大的路，然后路上豪华，还有豪华的桥，这样漂亮的很华丽的桥，其实然后但是中间却从桥掉下去，中那桥是中间有断掉的，掉下去到了一个这个有火烧而且有虫子咬的地方，然后里面人非常痛苦，这个其实在圣经中也有记载，对不对？
有啊。
对，那传道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的圣经的根据呢？
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一般人啊，我想这些人他绝对不想说他是走错的路，
嗯，
因为他们大家这么多人在走那一条路，一定认为是大马路，
嗯，
好走，有很多人在走，大家陪着走，
嗯，
绝对是没问题的，
嗯，
以他们的思考或者是说他们的信仰来讲，他们会认为说这个一定会达到一个目的地，
嗯，
达到一个目标，
嗯哼，
就是所谓的这种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天堂也好，天国也好，
嗯，
他们就认为说我走这一条路一定是可以到那个地方，
嗯哼，
但是圣经里面呢，箴言十四章的十二节里面有提到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了，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嗯哼，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正路啊，我这个信仰是正确的啦，
嗯哼，
但是事实上到最后是成为这个死亡之路，我们有听到嘉音他在提到说，到最后呢，那个路是本来是大的，后来越来越窄越窄，
嗯哼，
走到最后只有一条路，
嗯哼，
只有一个桥，一个豪华的桥，
嗯哼，
那你要怎么走？哇，这个桥当然一看到就这个桥的意义就是一种沟通嘛，从这个地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嗯哼，
好像说有从今生到来世嘛，
嗯哼，
从肉体到灵魂嘛，从这个岸到那彼岸嘛，
嗯哼，
所以人在信仰当中就是有一个目标一般来讲就好像一种桥来做一种沟通，
嗯哼，
一种桥来做比喻了。好，那主耶稣让嘉音看到这个意象，让他知道说很多人走到最后，哇，就是一个桥，那没有路啦，就只有这个桥，那这个桥又那么豪华，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一过那个桥当然就是天堂啊，就是极乐世界啊，
嗯哼，
但是事实上那个地方那一个桥是蛮暗的，大家拥挤的上那个桥，因为从宽一直到窄，然后在上面走， 哦，走到最后，其实那个桥是断的，很有意义。我是觉得这个意象蛮有意思的。
嗯嗯
哦，你一个信仰就是要能够到达另外一端、啊嗯、才算成功、啊
嗯。所以不管外表看起来多漂亮，但是它是断的，中间是断的，你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目的地是。
但是大家都觉得那个桥是好的、啊嗯，因为一个一个这样，嘣嘣，他们都不知道啊。
嗯、
后面还是继续走啊。
嗯、
哦，那、
嗯
啊、前面的人就这样掉下去了。
嗯、
哦，到那个啥、啊，圣经里面马可文第九章四十八节说，在那里从不死火不灭的地方。
嗯哼哼哼
哦、那启示录里面提到说，那个地方啊，哦、这个整天日日夜夜、啊、都是这样硫磺火在烧、啊，非常可怕的地方啊。
嗯哼，
哦。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其实这个信仰的一个追寻呢、啊，生命的这个追寻呢、啊，要达到目标啊，是很重要，不是盲目的，也不是看外表的，
嗯哼，
而是真的是要好好用心啊去查考的，啊，不要认为说这是正的正路，啊，事实上是不是正的还不知道，
嗯哼，
啊，要好好去做一种啊这个查考跟研究啊，要去体验。
嗯哼，
哦，不要跟人家盲目的走了，这些人都盲目的走到最后就这样掉下去了。
嗯哼，
哦，也没有人告诉他，掉下去我要告诉你，这个路是这个桥是断的，结果没有机会跟后面人讲说这个桥是断的，因为大家都盲目在黑暗当中摸索。
嗯，
哦，那前面人不见了，他们都以为是过去了。
嗯，
所以我当然也是要跟他一起走啊。
嗯哼，
结果每个人都一直掉一直掉，无止境的掉。哦，那圣经里面啊也有提到说，其实啊这个阴间跟魅王啊永不满足。
嗯哼。
阴间跟魅王永不满足。哦、表示说这个魅王 的路啊阴间啊地狱啊真的是、哦、太广大了，你在多少人都能够容纳得下。
嗯哼。
哦、只要你 一不小心、哦、你走错方向啊，地狱就是这么大。不要怕装不下去，然后阴间地狱啊真是无止境，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了解说，不是说在信仰上不是看外表，
嗯，
要真的是好好去查考，不要盲目的走你这个所谓的这种信仰的路，
嗯，
生命的路。
嗯哼，
很多人他也觉得说，我一发生了忧郁啊困难啊，我干脆跳楼啊，或是说用这个一氧化碳呢、用碳来这个烧碳呢、产生一氧化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用其他的方式自残自己的生命。他们以为说这样就得到解脱。
嗯哼，
这也是一般人所谓的一条路，以为是这个正路啊。
嗯，
反正我死了就算了啊、未来还是这个一条好汉啊、那未来的轮回我还是一样能够再次的重生。所以人家有人在这个患难当中或怎么样，常常会有自己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往往都是盲目的。
嗯哼，那至于刚才嘉音说看到另外一群比较少的人，走的那条难走的小的路，然后到了一个门口，然后点名，然后这个天使问了三个问题。对，那这个部分传道是不是才给我们做更多一点说明呢？
嗯。因为嘉音是我的女儿，所以她刚刚在讲的时候，她可能年纪小、
嗯、
在思考上啊，在讲的当中有一些都把它漏掉了、
嗯、
那我有把它这个慢慢的做一个条理，说你看到什么，然后把它做一些记录了、
嗯、
那当然这个重点在乎说他们到最后走那个小路，小路走到最后是从小而慢慢宽啊，因为来到一个大门、这个门非常的高耸高大、而且相当的华丽、因为它是那个门、是天国门、根据他说它是精金所造的、而且有雕刻很漂亮的一个门、然后上面呢有镂空雕花的的样式、非常的漂亮。
嗯哼，就是之前这个、就是传到比较问嘉音细节的时候，嘉音曾经有介绍，那可能刚才当一方面时间的关系、一些细节比较没有介绍到、这样。
结果大家都走到那边的时候人很多嘛、然后一个 很大的这个很大的门的这个上面呢就有一个鸽子这样飞下来。
嗯哼，
当这个鸽子一飞下来，哇，鸽子越来越大、 然后又衔着一个橄榄叶，
嗯，
橄榄枝子，
这个代表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挪亚，就是说在上古时代挪亚进方舟，就是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呢，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头，
对，
那漂流了150天。好，那其实在这个创世纪第八章第六节开始有记载，就是说挪亚就是为了要看外面洪水的水是不是退了，他第一次这个送出一只乌鸦出去，然后第二次送出一只鸽子出去，然后鸽子就是等了7天，鸽子回来的时候呢，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后。那佳音在他看到这个要到这个往天国这个门口，一只鸽子叼着一个橄榄叶子，然后从上面飞下来，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飞下来的时候，那个门前啊，就充满着这个非常亮的这个荣光。
嗯哼。
那鸽子当然就预表着圣灵了。
嗯哼。
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主耶稣受洗之后他起来，然后从上面有一只鸽子，有圣灵降下来，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圣经里面用这鸽子来比喻圣灵的降临。那他叼着这个橄榄叶子，表明说这个洪水已经退了嘛，洪水退了，
新的生命的
那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灵魂的生命也是一个从主耶稣的这种救赎的恩典开始，所以这个天国的门呢，是等于是这个圣灵开启的，然后圣灵在宣告的，然后圣灵在成就的，那也圣灵在启示的，了解说，这个拧着这个橄榄叶的这个鸽子飞下来，充满了荣光，表示一个这个新的新天新地的一个开始，重新的一个开始，表示要进入这个天国的这个新天新地的一个开始，是救恩的意思了。
嗯哼，所以其实在那个上古时代，就是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出方舟，然后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那一段这过去的历史当中，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其实也是要走上这条路，因为其实这个世界还是会毁灭，那我们其实要像挪亚一家八口一样，要可以进到方舟，然后过这段神审判的这个期间，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到这个新的生命。
对，
那刚才这个佳音跟我们讲说，把关的天使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受洗，第二个是有没有圣灵，然后第三个是你是不是你的行为上有圣经所说的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好的行为哈。那其实我想这一点也说明了，就是说不是说你所谓你相信，就是说你受洗或是你只有相信就可以进天国，事实上你还是要有相配的行为，好，这些都具备才能进天国。其实这也是主耶稣他曾经只是给我们一个能得到永就是生命的，听起来很简单，就这三点，但其实他要去做到，要去相信，背后有很大的学问的地方。
对
不对？
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生命是短暂的，最终结局随不完流浪， 一些好，如果不能选择前面的路，右边选择了我。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灵魂是永远的，来到世上这么一遭，我换来无止境的沉沦，宁愿一切都不曾发生。谁说我们必须死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见证还没有分享完的部分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小人物悲喜的时间继续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从嘉音的分享还有传道的说明中呢，我们会觉得说，哦，原来进天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圣经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这里，保罗他说，神呢，他其实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也说到，耶稣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进天国的这条道路听起来真的很困难，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可以依靠，靠着主耶稣，愿我们大家都能够进入天国的大门。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在聆听过今天的见证之后呢，也对真耶稣教会感到好奇，想要认识这位真神耶稣，欢迎来到真耶稣教会，一起来查考圣经，一起来奔跑天国的道路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和分享， 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再见哦，大家平安。